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
回到起初，认识创造的起源，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
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创世纪。
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第一卷书，犹太人沿用中东的习俗，以这卷书的第一个字，也就是希伯来文起初作为书名。这就反映创世纪的重点就是叙述万物还有以色列国的起源。除了讲论万物的起源，创世纪也告诉我们神是谁，神的作为又如何。在创世纪里，我们看见了人的悖逆，对照出神的全能智慧以及丰盛的慈爱。而这位全能独一的真神，以他绝对的主权拣选了异族来施行他拯救的计划。所以拣选也是创世纪中一个重要的主题。透过创世纪，我们看见了神是如何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自己的选民。神首先在亚当的三个儿子里拣选了赛特，再从赛特的后代当中选出了挪亚，随后选出了闪，跟着就是他拉，最后选召了亚伯拉罕。所以整卷创世纪可以分为两个大段落，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太古历史，叙述了万物的起源，包括了宇宙还有人类的创造，人类的犯罪，人类被灭以及分散。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从第十二章到五十章，详细的记载了列祖的生平事迹，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约瑟，最后就停在以色列人定居埃及为出埃及记，这个历史的记载留下了伏笔。我们会用两回的时间一起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那么这个段落的主题是神造天地。这段经文呢，是整卷创世纪的引言部分，告诉了我们天地万物的起源，也揭示了创造主的存在以及大能。首先呢，我们将这段经文呢加以分段，使我们更容易来掌握经文的中心思想。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是创造的背景，第三节到三十一节是创造的过程。那么这一个小段啊，又可以细分为三到五节是第一日，六到八节是第二日，九到十三节是第三日，十四到十九节是第四日，二十到二十三节是第五日，二十四到三十一节是第六日，最后就是第二章的一到三节，创造后的安息。然后我们在仔细的研读这段经文之前呢，必须呢要注意五个特点。哪五个呢？第一个特点，这段经文首尾呼应。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指出神创造宇宙，接着呢就记下了创造的过程，最后就是创造之功的完结。所以呢，第一章第一节的大地空虚混沌，就和第二章第三节的安息成了一个对比。这也表达了神的创造和谐美好，使万物各尽其职，在神全能之下有秩序的运行。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在记录六日的创造过程里，有一个模式，那就是每一次的创造会有命令的引言，神说，命令的内容要有，或者是某某要造， 或者是我们要造。接着呢，就是命令的结果，就有事就这样成了，然后执行命令，分开造了摆列。命令之后就起名，称什么为。命令之后呢，还有赐福。最后呢，命令之后评估，神看是好的。然后命令的结语，有晚上，有早晨。当然，并非每日的记载里都采用了这个模式里的所有项目，但这个创造的模式却能够帮助我们更了解神的创造过程以及神的心意。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在六日的创造里，每日一个创造，但第三日还有第六日就有两个创造，所以呢，总共有八个创造。而神在第三日还有第六日呢，就有了两次的说话，并且呢，两次评价看着是好的。而这六日的创造呢，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头三日是清理，就是把空虚混沌呢转作规律运行。而第四日到第六日呢，则是加增创造之物。例如呢，第四日的光体就增加了第一日光所有的。那么第五日的天和海的生物呢，就加添了第二日的天和海的内容。到了第六日的陆地的生物还有陆地的人，就增加了第三日所做的陆地和植物。这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呢，那第一、第四还有第七日在经文里呢有特别的地位，它们分别是七这个数目字的首尾和中间数字。在第一日，神借着分光和暗创造的日和夜。那么第四日呢，就提到的年月日。到了第七日呢，就加上了安息日。这个就让我们知道，神不仅创造万物，神更创造了时间。神是时间的源头，是时间的掌管者。那么第五个特点呢，就是在第四日里，神没有为创造之物呢起名，又或者是赐福。因此呢，六日的创造可以呢以第四日作为一个界限。头三日呢，神为所造的起名，那么第五、第六日呢，就赐福所造的。最后呢，我们需要知道呢，《创世纪》的作者在记录创造的起源之时，他所着重的是象征的意义。所以呢，在解释经文的时候，不需要特意必要性的以字面来硬性的解释。例如《创世纪》一章六节的空气，也可以翻译为穹苍。原文的意思呢，是指用锤子把事物锤薄了，铺开了，好像锤打金属一样。这是因为古代的人呢，常用磨光的金属当作镜子，所以他们也以金属锤打成的圆顶来形容天空。所以呢，如果我们坚持以原文的字面意思来了解经文的意义，就会更加混乱以及不明白。那么提过了，我们在研读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这段经文时呢，需要注意的事项之后，现在呢，我们就一起进入经文当中。首先是创世纪一章一二节创造的背景。经文是这样记载，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作者一开始就指出了神是创造者，万物都是神所造的。在这里呢，并没有解释神的来源，只是指出他就是造物主。而神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呢，是伊罗辛 Elohim， 这是一个复数词，但接着用的这个动词呢，却常常是单数词。这是旧约圣经提到独一真神时惯常的一个用法。 有学者呢就指出，这复数词的用法呢，不是代表数量的多与寡，好像有很多位神，而是质量的强度。他在说明呢，这位独一真神有丰富的智慧、能力还有慈爱。这位独一真神创造天地，也就是万物。创造这个词汇啊，在旧约圣经中出现了48次，都是用来描述神的作为，从来不会用来描述人的行动。每一次呢，旧约圣经提到创造这个词汇的时候，都是用来描写神造出了新的，完全新的事物，是前所未有，那这是只有神才能够做到的事情。这位创造主独行其事，他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运行这个词汇原是描写呢雀鸟扇动翅膀翱翔在天空的那种美丽的姿态，在中东叙利亚文呢，就是形容呢母鸡伏在蛋卵上孵小鸡的情景，强调了神对万物的掌管，还有对受造之物的关怀照顾。那么当时的天地万物又是如何的呢？希伯来人喜欢用对比的用法来代表全部，所以天和地就对比了代表整个世界以及其中的一切。要注意啊，第二节的地是空虚混沌，这个地和第一节的天地的地是不同的。在第二节里头的地呢，是指向后来人所居住的地球，当时的地球空虚混沌，这是两个希伯来字。空虚呢，是指荒芜没有人住的不毛之地，通常是和旷野这个词汇一起使用的。而混沌呢，这个词汇的基本意思是空无一物，又或者是指荒废无人住的地方。总的来说呢，空虚混沌呢，就是指荒芜，什么都没有，不适合人类居住，也没有秩序，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地方。就在这样的一个空无一物的不毛之地，神的灵运行其上，神展开了他的造物之功。
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着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围绕着我们，让我们永不动摇。围绕着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
直到